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界限的桌椅，下个月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
时间来到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来到了生活法律的部分呢，当然在上半段呢，由萧玉红检察官哦，来陪伴大家使用或者是保有个人资料，要注意些什么啊？那到底什么叫做个人资料，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合法的去使用个人资料，包含了违法使用个资会不会有所谓的法律责任？那么到要注意一些什么哦？那当事人对于这个保有个资的单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好，要来告诉你，下半段呢就是要认识家庭暴力了。这个家庭暴力真的发生在很多的家庭，只是敢怒不敢言。那么今天呢由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就为大家哦了解一下，那哪一些的行为呢已经造成了家庭暴力了，那哪一些的身份的人可以适用家庭暴力的防治法，好，谁可以呢申请保护令等等，马上来告诉你。
穿的胸口到舞池跳舞，动作只有牛屁股，说话很害羞，着急就会发抖。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我们萧玉红检察官呢要来为大家让这个为民服务之外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在使用或者是这个保有个人资料有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个人资料这资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range 有多大就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是属于自己的。好，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玉红检察官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嗯，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那么说到了这个，我们在日常无时无刻就会接触到就所谓的个人资料，对不对？譬如说他希望你入会啦，或者是说要填写一些资料才有办法有折扣啦。那到底这些个人资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那是不是他们有权保密，或者是说有权来保护我们等等？那这个人资料到底他的意思要解释在哪里？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其实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那只要是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资料，它都是法律所保护的个人资料。不管是身份证字号啊， 出生年月日啊，你的财务状况啊，你的学历啊，哦等等，哦这些东西只要是能够跟你这个人相连接的，它都是你的个人资料。哦，
嗯，
那除此之外啦，吼，个资法还把六种的个人资料把它特别拿出来，
嗯，
然后用比较强的方式来保护它。
嗯，
那这六种的资料呢，是所谓的这个敏感性个资，它包括病历、医疗、基因、哦性生活、哦健康检查。或犯罪前科，哦，那这六种的资料呢，我们称为叫做一个比较敏感性的，它会用比较高的强度来保护一些资料，哦，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只要是能够跟你相连接的，哦，的一些识别出你出来的人的一个资料呢，都可以称为是个人资料。
嗯，是。那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在什么时候是可以合法的去使用每个人的个人资料？
其实呢，就是说在个资法的规范，哦，它把各自的一个使用的样态哦，分成三种。
嗯，
哦，第一种叫做收集，第二种叫处理，那第三种叫利用。嗯，哦，那举个例来说好了哈，假设有一家公司，他要招募一个新员工。
嗯，
那一开始公司应该会请员工填一些这个人事资料表。
嗯，
哦，那人事资料表上面可能会有要求你提供很多你的个资，可能包括你的这个生日，包括你的这个身份证号，
嗯，
包括你的学历、哦经历。还有这个家里的状况，
嗯，
已婚未婚等等啊，哈，那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在收集哈这个新员工的个资，哈，我们就算称为叫收集，
嗯，
那当这个公司它收到这个人事资料表之后呢，那其实公司的人事是应该会把这个员工的一些资料建档，哦，建成哦公司可能可以使用的一个档案，
哦，
这个过程哈叫做处理的哈，
嗯，
那在之后哈公司可能在之后后续的某些情况之下，可能会拿这些个资来使用。举个例来说好了，哦，如果说公司要汇款给这个员工，哦，就是薪资的部分，那可能会以呢员工提供的金融账号呢作为一个汇款的一个依据。
是，
哦，那比如说要帮这个员工投保这个劳保健保，他会使用员工的身份证字号，
嗯，
还有他出生年月日，哦，甚至要加保这个家里的一些成员，还需要其他人的一些个人资料。好，哦，那这个过程叫做一个利用了哈，哦，所以说。整个各自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区分为收集、处理跟利用。好，哦，那依照个资法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方式啊，一个架构，哦，个资法的要求是这样子哈，哦。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在收集或处理哦个人资料，哦，比如说公司在跟员工要这些资料的时候，建档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吧，
嗯，
哦，而且要符合法律的要件，哦，比如说假设是公务机关，可能是为了执行法定职务所必要。那比如说非公务机关，可能是因为公司跟员工之间呢存在一个这个雇佣契约，所以呢需要这些个人资料。哦，那之后的利用啦，哦，比如说刚提到的，不管是保劳健保啊，或者是说这个要汇款这个薪资，都要跟之前的这个目的呢是有一个相关联性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一个范围。哦，
嗯，
那后续的利用，假设说，哎，跟原先的想法不一样的，比如说原先是为了要做这个汇款的。好，但是假设法院来函调一些资料的话，那就是目的外的利用，那也一样要符合哦个资法所规范的一些其他要件，那才可以呢继续的来去做一个其他的一个使用。
是哦，白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现在他们常常手机会接到什么信贷啊这些，其实他从来没有留过资料，为什么这些人有？那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去问他从哪里得到我们的资料？那是不是就已经违反个资？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来去自保，甚至啊怎么样来去可以让就是对方知道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个资？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像现在购买物品都要填个资，那这个不会有所谓的触法行为吗？
你从什么情况下提个资？
他的意思是说，在购买物品的时候，您要提供个人资料，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触法行为？
那可能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啦，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原本在可能在银行开户或者在某些地方，提供你个人资料的时候，也许有可能是人家有先请你呢，给你提授权哦，他使用个资在自己的相关企业，
嗯，
好，这种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已经把你的这个使用个资授权给这家银行或这一家信用卡公司去提供给他的一个相关企业来做一个行销使用，
嗯，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是合法的情况。好，不过如果合法的情况啦，依照我们个资法第20条哈第三项的一个规定啊，
嗯，
他说了哈，非公务机关呢在首次行销的时候，应该提供给当事人呢表示拒绝接受行销的方式， 哦，并且支付所需的费用。哦，也就是说，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要求说，不管之前我们授权给你，
嗯，
你可以拒绝，再接受到这样一个行销，可以请求他不要再使用你的个子来对你行销了，
就是请他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的意思。
对对对，你可以请求他。那如果说他跟你说，哎，我们需要什么，你再签一个书面啊，然后跟我们讲啊，授权啊之类的，那这个情况之下是对方必须要支付这些所需要的一个费用，然后就是我们在个资法第20条。第三项，它有一些这样的明文的规定，
好，
这是合法的情况之下了。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非法的，可能就是你的个资可能在某些地方外泄了，或者说这个贷款公司没有获得你的授权，他直接去跟人家买个资，好，这种情况就是违法的。它是违法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刑事责任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个资法的第41条的哈的规定，它有提到说，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损害他人利益，那违反了各自的使用规范的话，那是有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信贷公司他可能是去买个资是违法的，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那他是为了想要从你这边赚一些这个可能这个贷款的一个费用，跟你意图来盈利的不法的利益，用这个违法取得个资，那可能是会是一个关于比较刑事责任的一个范围了，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不管是合法或非法行为，都可以请求他停止呢，再使用你的个资，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提到说，哈，就说如果买东西，哦，是不是要填个资，哈，这个涉及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了，哈，就是说这个店家收集个资必须要有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可能是为了要提供给你服务，
哦，
比如说你买东西提供地址是为了把东西寄到你家里去，
是，
哦，这个提供个资的情况可能是必要的，哦，因为他必须要知道你的地址，他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送到你家。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超过你们契约的范围，比如说你买东西，他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可能是跟这个你买东西是无关的，
是，
这个时候是就是可能是不需要或是不应该，去收集，这样子额外的一个个资。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是。
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分为其实有所谓的这个私人机关，尤其是像这个购物啊、购物网啦，对不对？或者是就等于是说电视台的购物频道啦等等。那现在很多的就透过网络的部分嘛，对不对？那当事人呢，其实就有如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讲，要特别的注意，要小心，尤其是个资的单位是。要注意，那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是个资的单位是可以拥有的呢？
个资的单位可以拥有的，
我们的个资，
就是说他必须还是一样，就我刚提到的，他保有个资必须是依循了他原本的一个目的啊，合法使用的目的。假设说原本的目的消失了，或期限届满了，那事实上我们都可以请求他删除、停止利用或处理。举个例来说啊，你可能加入某家健身房，当你要退出之后，比如说你这个会籍到了，你可能不再回去这个健身房了，那比如说你们之前的这个契约的目的，它保有你个资目的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请求说这个店家把你的个资删除，因为你已经不会再跟他发生契约关系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权利呢去保有你的个资了，所以依照我们个资法的规定，你只有权利去请求他删除掉原本所保有的个资。
这个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想我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都会接触到很多个资啦，那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到，不管是我们收集或是被收集，我们都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这些个资给别人，有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为什么要去收集到这些个资，是说不要收集过度的个资，也不要提供给你跟你的目的不相关的个资，因为留下更多的个资可能将来都有可能是一个一起外泄的风险啊，被滥用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尽可能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来使用，或是收集个资。
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要跟大家聊到了，就是针对这个认识家庭暴力，为什么会了解这个呢？因为大家有发现哦，其实存在在各个家庭有一些家庭纠纷会衍生到所谓的家庭暴力，但是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不然就是因为念旧念情等等。好的，但是哪一些行为呢是属于家庭暴力行为等等，我们也让这个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先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也同步开放 02372920，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请我们的佩瑜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回答。那么刚刚有讲到为什么会想到让大家了解这个家庭暴力的可怕性，我们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对，其实在这个今年七月初的时候有看到一则新闻啊，他都是说什么很恐怖的家暴啊，正妹全身伤成猫熊猫眼啊，那时候就特别看了一下这个部分哈，他就发现就是有就发现其实有一些包括同居男女朋友之间到底可不可以用家庭暴力防治法，或者是有些已经离婚的啊等等，可不可以适用这个部分，大家都好像有问题，所以我想说今天特别就把这个部分把它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是，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哪一些行人是属于家庭暴力，而且他不是只是涵盖是男女有所谓婚姻关系哦，他可能是同居，对不对？
嗯，
他可能是离婚，因为有些人离婚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是，没错。那其实家庭暴力的话，在那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条第一项有特别说，所谓的家庭暴力就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所实施的一些身体或精神或经济上的骚扰啦、控制啊、胁迫或者其他不法侵害的这些行为都包括在内。
嗯，有这样子啊，大家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是。
嗯，所以哪一些身份关系的人是可以适用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哦？我自己也要仔细听一下咯。
对，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特别规定，这个家庭成员，就刚刚讲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暴力行为就可以适用了。那家庭成员的范围到底在哪里呢？包括配偶或者是前配偶哈，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曾经有同居关系的这些家长啊、家属或家属间这些家长家属关系的这些人，或者是现在或曾经是直系血亲、直系姻亲的，或者是现在或曾经是四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些都有可能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适用的对象。
嗯，是。那当然呢，发生这个，这大家不想看到，但是真的有时候发生了。那发生的话，在怎么样的一个界定之下是可以申请的？
对，先看像这本案这个新闻里面啊，他们是男女朋友嘛，对不对？
对。
那看起来好像感觉有些人会觉得啊，那跟家庭暴力
又不是结婚，对。
那可是实际上他们，我在猜想，他们应该是有同居关系的。
嗯，
对。那他们如果说是曾经有同居在一起的话，也是家庭暴力防治这边所要处理的对象，这要特别再说明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看假设真的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一些保护令。
嗯，
对，那保对。
保护令的那个范围内，就是所谓的，通常在保护令里面，它有很多种选择，是不是？
对，没错，保护令有分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跟紧急保护令这三种。
哦、
那通常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譬如说啊，你因为受到暴力了之后，你可能去报警，对不对？那通常警察机关就协助做一个紧急保护令的申请。
嗯，是。
对，
这个是通常保护令。
这紧急保护令，紧急保护令通常它就是一个比较急迫的状况，你可能譬如说已经被打了，如果不赶快申请的话，它其实会也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哦，或是身体的那个受侵害，所以紧急保护令都是检察官或警察机关或直辖市这些主管机关，譬如说社工人员协助啊，那可以用电话传真，那4小时内要核发，所以紧急保护令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状况下可以申请的保护令。
嗯，是，连小姐想请教一下，您的紧急保护令它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它可以使用到紧急保护令，以及您刚才讲到4个小时之内核发，那它的这个整个紧急保护令的时效性有多长？
这个东西其实主要紧急保护令是说，通常就是你有，譬如说你有被伤害，其实只要有遭受一些家庭暴力的，通常暴力都可以啦。譬如说他有骚扰啊，有一些这些家庭暴力的行为，或者跟踪通话等等，觉得是有受到一些家庭暴力，刚刚讲的家庭暴力的行为的，就可以去警察局的时候，你去报警的时候就可以处理，那警察机关就会协助你，直接用他们这边用传真去跟法院申请，然后呢法院4小时内就要核发。那他的紧急保护令他的时效是比较短的，那他通常就接着有人要申请紧急保护，通常就表有申请紧急，通常就会认为你还是会帮你申请那个什么的通 通常保护令。
哦，
暂时保护令。
嗯，暂时保护令跟那个紧急保护令又不大一样，对不
对？
对，
暂时保护令它本身也是被害人可以申请的，被害人、检察官、检察机关等等可以依照职权或者是依照申请或职权核发的暂时保护令。因此，暂时保护令主要是填补普通保护令期间家庭暴力还没有达到危险状况的时候可以保护的空窗期。
嗯，
就比如说你可能有紧急保护令，然后你可能就要提出暂时保护令申请。那通常保护令审理的后面的通常保护令它审理时间会比较长，那在还没有达到通常保护令取得的期间呢，就可以申请就是暂时的保护令。
嗯，是刘小姐说你的暂时保护令是去警察局备案的时候申请吗？
通常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请警察帮你协助处理啦，因为这个刚刚讲的紧急跟暂时保护令检察机关都是可以申请的，
嗯，
可以从那边去协助申请的这样。
是啊，刘小姐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那如果说没有上法院也没有告他的话，也可以申请吗？
哦，当然，这个保护令不是你一定要上法院哦，可是通常你会去被打或被怎样？通常你会跑到警察机关，通常就是譬如说可能会要想要告伤，可能啦。可能有伤害的问题啊等等齁，所以当然是还是只要有遭受暴力的危险的急迫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去警察机关请求他们帮你协助申请这个保护令，不一定要表示说你将来非得要上法院。
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她不想报警，然后她可以去验伤，她说这个验伤要在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申请保护令？
那其实她也可以打掉给家暴中心，
她说这样子就曝光了。
可是你说，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说打113的状况下，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那边可能会有相关的社工人员协助，他会协助你评估。那你去验伤人留下来的你的伤单，你将来要不要提出任何的申请？这次你还是可以自己决定啊。
他说那个验伤单可以保存多久是有效期？
应该是说，通常我们伤害罪要提告，要在事情发生这个6个月以内，就是告诉，因为他是告诉乃论的问题，
哦，
对，所以六个月内还是要决定要不要提告。
嗯，是哦，所以有这个提供给大家，一个是紧急，一个暂时。那通常保护令的部分是属于长期的喽？
通常保护令就看法院他核定的时间，对，
它有一个最效的这个时效性吗？
那通常保护令它应该是说它本身的那个范围比较广啊，它会譬如说可以通常保护令可以决定的内容，譬如说包括给付一些什么抚养费，或者是子女会面定子女会面交往的时间啊，或者是完成一些处遇的计划，命负担律师费用啊，或者是禁止查阅相关资讯等等哦，这个在这个通常保护令里面才会比较会包括这么广的范围，但暂时跟紧急它所能够处理的范围比较小，
是，
因为它对是一个紧急的，要因避免你的人身，主要是避免人身安全受一些影响，所以它的范围跟通常保护令所保护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是。那如果已经取得保护令，然后又违反该保护令的人，有没有刑事责任呢？
有啊，假设已经，譬如说你已经取得通常保护令，或者是有个暂时或紧急保护令状态，如果这个人他没有依照保护令的内容呢，他去违反了哈，譬如说禁止实施家庭暴力，他又去对你打呀干嘛的，要你迁出居所，你还是没有迁出去，或者是远离一定的工作场所，你却又跑来等等。假设本来已经有保护令，已经要求要这样做，结果你反而违反保护令的话，他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条有规定哦，就是违反的话呢，他可能处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科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金。
这个也算蛮重哎，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保护令在呢，也要。万一我违反的时候要给一点强制力，不然大家想说保护力反正就只是保护力，我违反也不会怎样。
是哦。卢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家庭暴力里面涵盖有哪一些？
家庭暴力什么？
里面涵盖有哪一些？
你说家庭暴力，其实通常我们比较常遇到，就比如说伤害罪。
是。
对，比较常遇到是家彼此之间的那个伤害，这个是最常见到的啦。那当然有时候你会譬如说常常打电话，你觉得受伤了，或传简讯传。假设您有一些已经有保护令了，然后他还是一天到晚
来骂你呀、啊，
对
不对？
来或者来跟你讲说你再不回答我这样，或者是
杀了你啊，
外面对、
嗯，
然后一直传简讯，这种我们也常遇到的。
这个也算里面吗？骚扰？
这个算是骚扰。那骚扰的时候可能会有，如果刑法上是不是会构成强制罪？当然有他的余地，但是如果保护令已经要求不可以骚扰，他却又这么做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有违反保护令罪的问题。
所以保护令上面会有写什么骚扰啦、接触这些？
对，法官会下说禁止对。什么什么谁人为什么下列行为，比如说禁止骚扰、禁止什么联系啊，然后要远离一定处所 保护令其实
要多少的那个这个几公尺啊，
对
不对？
对，500公尺之类。那所以要看保护令法官下裁定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样，所以就要依照里面的内容去遵守啊。如果违反的话，就会可能会有保护令罪的问题。
胡小姐说，那如果他常常会到公司附近，不时的这样子出现，但是他并没有跟你太近的话，这个也算是那个吗？
如果他没有超过那个假设是定500公尺，他如果没有那边又在500公尺以内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他等于远离他如果在原来法官裁定的范围以外，那你真的就只能不能怎样这样。
哦，还是有他一定的法律规则了，
对
不对？
对
对
对，没有错。
嗯，这个我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没有，其实家庭保护当然希望家庭能够和谐啊，这个保护令真的是到最后不得已才会
使用它的。
但是如果真的已经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请各位哦，先不要担忧，可以打一下那个 PO113 家庭暴力，去了解它上面一些相关的方式，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你的。
嗯，是哦，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